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不住祷告，而刚才保罗写的以弗所书，他就说为圣徒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。这里主要动词是不住的，就是不停止做什么。下面两个分词，一个分词是感谢，一个分词是祷告。所以保罗不住的一面感谢神，因为以弗所的基督徒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也不住的为他们祷告。祷告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进步，能够成长。所以保罗是不住的祷告。但愿基督徒也常常像保罗一样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但是基督徒肯祷告都不错了，肯不住的祷告是少而又少。我们真需要常常被提醒，像保罗一样不但祷告而且不住的祷告。我想到一个小故事提醒不住的祷告。他说有一次一个牧师坐一辆计程车，这个计程车的司机是飞车大王，开得又快，开得又冒险。司机那天又是开得很快，这个牧师跟他说了拜托你开慢一点，不急我是牧师，我到教会去，慢慢开不要紧。他说你不要烦我你是牧师，你就好好祷告吧我好好开我的车，你好好祷告。结果这个司机仍然是飞快，终于出车祸了，结果两个都撞死了，两个都到天堂去了。结果一个天使跑来说，牧师我要送你一个奖状纪念你在世上劳苦传道。结果送给牧师一个奖状，是用纸头写的奖状。然后那个司机来了，天使说我也送你一个奖状，结果送他一个金牌黄金的奖状。这个牧师就有一点不明白了，就问为什么他司机一个金牌，我是一个纸的呢？天使回答说，你这个牧师讲到老叫人家打瞌睡，这个司机开车叫人家天天祷告，不住祷告，所以他有金牌。请各位每一天看到黑板不住祷告，请问你们是想到牧师还是想到司机啊？希望今年一年每一个礼拜天看到不住祷告，至少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祷告，最好能够不住祷告。当然不住祷告不是一天24小时跪在屋里面，乃是我们的心随时随处随事都与主交谈。不住要求问，让主引导我们，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主要要说保罗不住祷告些什么呢？你应该不住祷告什么呢？虽然太多事情值得我们祷告，今天晚上要把保罗为基督徒不住祷告的内容来彼此思考，但愿 你不要忘记为这些事祷告，常常也能够为这些事祷告。如果你刚才有注意读的时候啊，有两个字是一直出现的，保罗祷告来祷告去，求神恩待基督徒能够知道，能够知道，他说求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，使我们真知道神，知道神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然后下面又说，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然后下面介绍基督，神在他儿子基督身上大能大力，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，远超一切执政掌权，有能主治有名，不但今世连来世都超过，让万有伏在基督脚下，基督为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首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，那就是更多知道基督。保罗要我们知道神，知道神的恩召，知道神的大能，知道神的基督，这是保罗不住祷告，不住祷告的四个重要的内容。愿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切切祷告，祷告神的怜悯恩典临到我们，能够有真的知道。这个知道很重要，你知道了你才会享用，你不知道你不能享用。如果不知道电的原理，不知道电的应用，就没有电灯，没有电扇，没有电的扩音设备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脑。知道了我们再来运用，若不知道不能享用。前些时候我车子的雨刷坏了，有人告诉我很容易坏啊，你去买一个雨刷，把那里一拆一装就好了。我就去买一个雨刷回来，可是虽然很容易一拆就拆了，我怎么搞搞不下来，不会弄，因为不知道怎么清，我怕把它弄断了啊，所以后来只好开车到修车行去了。他就那么轻轻搞两下，他说10块钱啊，只好给他10块钱当学费了。不知道就那么弄一下就好了，你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。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要多多临到基督徒，他希望我们不断祷告，祷告能够多多知道他是谁，多多知道他的恩召，多多知道他的能力，多多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子是怎样与我们的关联。今天晚上我就很简单，就这四方面跟各位做分析。保罗第一件事情，他说听到以弗所基督徒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这已经是不错的基督徒了。有的时候有人信从主耶稣却不亲爱众圣徒，以弗所已经进步到亲爱众圣徒，但是保罗就不住祷告，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的基督徒，使基督徒们能够真知道神，能够真知道。如果问各位的话，真知道的反面，就考你们一下吧，真知道反面是什么？假知道。 这个回答不很好哈。真知道的反面假知道，那什么叫假知道呢？假知道是比不知道还差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不知道还不错，假知道还错了。那么真知道的反面，按这里的意思，不是假知道，因为真知道的意义，原文的意义是充分的知道，是完满的知道。完满的知道反面是什么？大家回答了，不完满的知道。充分的知道反面是什么？这个不会回答，不充，答对了哈，那就叫做不充分的知道。请问不充分的知道跟假知道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如果我们不充分的知道，只是略略的知道，只是模糊的知道，或者只是一点点的知道，那就是保罗要祷告的问题了。我们有的基督徒做了五年，有的甚至十年，有的甚至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也许需要在神面前常常问一问，我现在是充分的知道神，还是略略的知道神？我是完满的知道神，还是不完满的知道神？保罗祷告的一个中心目标，希望所有蒙神恩典、做神儿女的基督徒，要充分的、完满的来认识他。充分、完满的认识，那是要一些时间，需要很多的交往。比方说啊，各位大概都认识我是谁啊，除非新来的朋友不认识啊。但是请问真正充分认识我是在我们中间哪一位啊？他今天不在这里啊。他知道我啊生活习惯，知道我脾气如何，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认识需要交往，认识需要花时间的。所以保罗为众圣徒祷告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已经蒙神的怜悯，都已经因圣灵的感动，都接受他儿子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救主，照理已经算不错了。可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切切祷告、不住祷告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真正的、充分的、完满的来认识爱我们的神，认识差他儿子降世拯救我们的神，认识这一位用大恩召召我们，用大能改变我们，就像他让他的爱子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回到他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是万有的主，是教会的主，让我们真能够在认识他的道路上面能够进步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基督徒容易只满足于一点点，不满足于充分的恩典，只满足于一些有关神的事，没有那个热切的心，切慕来更深的认识神，这是我们的损失，这是我们的损失。那么要深深的认识神，深深的知道神。不过在这边我要提到，这里讲的认识知道，不仅仅是希腊式的知识层面，因为希腊人重理性的分析，所以如果你光研究希腊文这个认识，那是重在理性的分析， 重在知识的层面，或者说重在神学的层面。这里的认识，因为写作的人是希伯来人，保罗是希伯来思想架构，用希腊文写出了他的观念，所以希伯来人的观念在背后很重要。希伯来人强调的认识是与所认识的对象有正当的关系，如果是认识神，跟神要有正当的关系，如果没有正当的关系，有很好的理性分析，那还是不认识。所以希伯来的观念重在伦理面，重在道德面。旧约一个很有名的例子，大祭司以利有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从小跟着爸爸在圣殿里面学习怎样献祭，在圣殿里面学习圣经道理，而且送进祭司学校，从小受栽培，到大了30岁承担祭司的职分。旧约圣经可以说是滚瓜烂熟，但是当他们成为祭司之后，两个人胡作非为，人家把最好的牛最好的羊要带到圣殿请他献祭给神，这两个儿子最好的牛，他就把牛的最好的什么啊，腓力牛排带回家去了啊，然后就BBQ吃了，最好的羊羔也把羊羔最好的部位都切回家啊，都去吃掉了。对于神没有好的关系，没有正当的关系，没有真正敬畏神。不但如此，在圣殿里面居然敢侮辱妇女们，所以这两个人圣经的评语是什么呢？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。他们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耶和华？你们猜一猜啊，不认识。如果你从理性知识层面来看，从小在祭司学校长大，有关神的道理知识都懂，他按常人判断算不算认识耶和华呢？算不算？我说按常人判断算不算，当然算了，比我们还多认识一点，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，他们是不认识耶和华。我们追求真知道神，一方面要在我们的认知上，所以各位要好好研读圣经真理，多多寻求圣经里面所传讲我们所信靠荣耀的神。当然神是很大的奥秘，如果你真有这个心，你一定会谦卑在神面前，因为为这些问题教会历史上面不断的产生所谓的异端，也产生了判定异端。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从圣经找到的资料，所信仰的神三个位格不混扰，一个本质不差别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如果你真的要下功夫认识神，实在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如果你糊里糊涂不肯下功夫，你会在三位一体的信仰上偏差，那就很危险的。初代教会从公元100多年就产生所谓的圣父受苦派，这一派说圣父到地上来就成为耶稣，所以圣子就是圣父成为人，以后圣子上十字架也等于圣父上十字架，这样的说法已经成为了异端。接下来不久有一个教会领袖叫斯伯留， 他继续这个说法，把旧约时候是圣父，新约耶稣来了变圣子，耶稣复活变圣灵，是一位一体论，那也是异端。公元215年，色不流主义已经被判为异端。接下来另外有人把神讲成三位三体论，圣父是一个本质，圣子是低的本质，圣灵是更低的本质，以至于不是三位一个本质，三位一体，变成三位三体论。主要的教会领袖是亚历山大的长老，叫做亚流，以后亚流被判为异端，以后接续教会继续讨论，建立了三位一体论。三个位格不混扰，不是一位，一个本质不差异，不是三个不同的本质，三个位格一个本质是合一荣耀的独一真神，却不是一位一体的真神，不是三位三体的真神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弟兄姊妹，我简单这样说，如果要详细说要花很长的时间，没有办法在这短短时刻跟各位详细说明，但是希望你们有一个心，好好祷告，好好求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好让我们真知道他，不要模模糊糊，不要糊里糊涂，不要马马虎虎。你越亲近神，越祷告，神的灵要越感动你，让我们能够成就神的盼望，希望他的众儿女能够越来越认识神。当你越来越认识圣父，认识圣子，认识圣灵，神的灵会奇妙的越来改变我们，活出神的美德，活出神的性情。我们的知道不仅在理性，在头脑，会彰显在生活，在生命的里面，那就是真知道神的人。保罗为此不断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我们每一位都要如此，为自己能够更深更充分更完满来真认识他来祈祷。第二件事情，保罗说为什么祷告呢？他说要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，应该这样说，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这个指望是什么呢？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要知道神的恩召，神的恩召不仅仅把我们从撒旦权下呼召到他的国度，神的恩召不仅把我们从罪恶里呼召悔改认罪，能够因信称义，神的呼召让我们被称义的人能成圣，让我们能得荣耀。神的呼召要把我们带到永恒荣耀里面去，这是何等的指望。但是不但如此，请各位特别注意保罗这一边祷告的核心，他是说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这个指望是什么？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现在我要考你们个问题啊，如果你们刚刚读经有注意读的话，请问这一个恩召，这一个指望，这一个荣耀，是我们基督徒将来要得荣耀，还是神将来要得荣耀？是我们还是神？请回答。答对了，这一边还不仅仅是我们得荣耀，当然我们要得荣耀，所以保罗说 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耀。的确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进入那永远的荣耀，与神同享荣耀。但是保罗这一边祷告的事情，祷告什么呢？祷告的事情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神要在我们中间要得基业，不是你得基业，不是我得基业，当然我们要得基业，当然我们要进入荣耀。可是这里讲的神要得荣耀，神要得基业，而且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如果你真知道这样的恩召临到我们身上，神要在我，在你，在我们身上，神要得荣耀，你就会何等宝贝这个恩召。其实光是我们得荣耀，这个恩召已经宝贵了。可是圣经所讲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你就会更加宝贝了。那么这个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更容易明白。比方说我手上拿的是我的奖章，上面写了很多字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一个纸头写了很多字，请问值钱还是不值钱？你们不愿意讲哈，这样子吧，500年之后它值不值钱了？那个时候大概值钱了哈，所以贝多芬的手稿很值钱，对不对哈？这个韩德尔的手稿《米赛亚》存在大英博物馆啊，玻璃框里面啊，很值钱的。那么这个大概现在不值钱啊，我还没死啊，而且我也没那么有名啊，不值钱。但是如果这张纸被很有名的画家拿去了，他就喜欢这张纸啊，不晓得为什么就喜欢这张纸，然后想办法先用白的通通涂白了，然后开始画画，一点一点画，一天画一点，一天画一点。如果这个画家是毕卡索啊，这个最有名的画家跑来画，等到他画完了，这张纸头请问值不值钱了？那就不得了了，那就变成有何等丰盛的什么？你们圣经都忘了哈，刚才不是刚念过了吗？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什么荣耀。那这个图画就变成了很荣耀的纸张了。我们本来不值钱的，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们只是撒旦所辖管，我们没有什么荣耀的。耶稣把我们买去了，宝血洗清了我们，然后耶稣伟大的画家，伟大的艺术家，就在我们身上一天做一点工，一天做一点工，把他的荣美要增加在我们的里面。每一个人只是一幅小图画，这个小图画又好像是各位都玩过这个 puzzle 哈，拼这个拼图，等到将来所有的小图拼在一个大图的里面，显在宇宙中，那就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了。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图画里，你绝对不会随随便便的，绝对不会看清你自己。不管你是大拼图里的哪一块，主耶稣都在上面把他的荣美增加进去，一天增加一点。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蒙耶稣拯救的人， 我们都是他荣耀在里面增加的一张白纸。所以到最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是充满万有者，要充满在教会里面。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他是教会的头，教会的元首。这个头和元首不但是指挥，不但是管理，头是供应，供应智慧，供应思想，供应行动的计划，供应一切的来源。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来源和供应。每一个基督徒他在你生命中做工，他要塑造你，希望每一天你不要忘记他正在做工。特别当你发脾气的时候，请问他做不做工？他做工。当你发脾气啊，基督徒偶尔会不应当的发脾气啊，他借助圣灵要感动你，借助圣灵要光照你。如果你不理，你不理，圣灵就会在里面担忧，就让你不能平安。圣灵担忧，如果你理会了，你理会了，仰望求主改变，圣灵马上会致死你身体的恶行，圣灵马上会释放你脱离罪和死的律，圣灵马上会把肉体的权势致死，把圣灵的果子彰显出来。下一次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先说弟兄们哈，请记住啊，弟兄脾气比较大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那姐妹比较大哈。 那姐妹注意听啊，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请问先做什么事？祷告啊。还要怎么样祷告啊？不住祷告，一祷告你就发现神的灵来做工了，神的灵光照，让你感觉这不对，你千万不要不理他。如果你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就会经验圣灵致死你身体的恶行，肉体的权势，你就会经验圣灵果子从里面自然流露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还有什么？忍耐，还有什么？奇怪了，你们礼拜六的都不背圣经的，那汽油车里啊！我刚才不是我不会背啊，故意要考你们的，真的哈！你不信我，我下次给你听哈。你们跟着我背哈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。神的恩召召我们做什么？召我们，他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他要在我们中间得基业。得什么基业？他就把他的荣美放到我们里面来。我们本来没有仁爱，却被圣灵结出仁爱的果子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和平，没有忍耐，没有恩慈，没有良善，我们没有这一切的。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如果你肯好好祷告，你肯不住祷告，你肯切切祷告，仰望他的恩惠，他的恩召就是要召我们来进到荣耀。还不仅我们会得着荣耀，当你这样的表现啊，当你真的像光照在人前，当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他们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？ 天上的父，这就是他在我们身上的荣耀，今天就开始了。等到将来，耶稣把许多许多他的荣美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再把一幅一幅小拼图拼成那伟大的大图画。圣经说他在圣徒中间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保罗祷告，祷告什么？要我们基督徒们能够知道。常常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就随便了，我们随便，我们先发脾气还是先祷告？请回答了。发完脾气然后干什么？然后来悔改认罪，对不对哈？那就祷告了嘛。常常都是先错了再悔改，这不是好的方法啊。好的方法请大家说先什么啊？还要怎样啊？这个被挡住了哈，但是呢我们都会背，感谢主啊。如果先祷告，先不住祷告，你真的会经验他的恩召何等的指望，那他的荣耀要充满我们，他要得荣耀，那当然也让你经历他的荣耀。愿神恩待我们。第三点，第三点他说知道他的能力向我们信的人，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。神充满大能，充满大力，在这里用四个词句描写一个神的能力何等浩大。能力这是一个希腊字，第二个大能是另外一个希腊字，第三大力是另外一个希腊字，第四个运行，这个运行也是一种能力的彰显。所以这里有四个都讲到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大力，神的运行。这里重点告诉我们，神是有权有能又肯运行。有的时候是有人是无能无权，当然无法运行。举个简单例子啊，如果马路上有车祸撞车了，那我跑去有什么用呢？啊，警察来才有用，对不对哈？我是无权无能，我跑去了只是搅乱了更麻烦，所以我让开一点啊，除非我可以救人。那医生能够救人啊，或者有的是工程机械工程师机械搞机械修车的能够来搞车子。有能又有权又愿意运行，那才能够成事。在这里提到神他有大能，他愿意，他又有权。神愿意在我们心里做工，神的大能愿意来成就他的计划。不过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常常神的大能没有经验在我们生命中呢？连耶稣的门徒常常被耶稣责备的有四个字，大家都知道，叫小什么的人啊，小信的人啊。为什么忧虑呢？为什么胆怯呢？为什么疑惑呢？门徒们跟着耶稣信心小，就活在忧虑胆怯疑惑等等的里面。保罗这边提醒我们， 要我们知道神的大能，请大家回答我，神的大能是显在什么人身上？刚才圣经念过的，什么人身上？信的人身上。今天基督徒要求神增加我们的信心，神的大能是愿意运行，他有权，他有能，他又愿意运行在我们生命中。如果我们经验不到神的大能，大概我们的信心太小了。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知道，信的人会经历神无比的大能。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，就像他儿子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坐在自己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位的等等，不但今世，连来世都超过了。神的大能一定显在信的人身上，越多的信，越多经验他的能力，越少的信，越少经验，真是如此。好多年前啊，我去这个尼加拉瀑布去玩，我就一直有一个非常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们知道尼加拉瀑布风景非常美，我去了好多次啊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就发现在他们卖纪念物品地方卖一本书，那一本书就是很多人挑战尼加拉瀑布啊。怎么挑战呢？有的人坐在木桶里面，当然可能棉被包起来，从上面滚下来啊，看看死不死啊，没死就出名了，他就挑战尼加拉瀑布啊。那还有人是坐那个皮筏啊，冲下来看看死不死啊，很多很多人。那里面故事有一个呢特别有趣的呢，就是130多年前欧洲最有名走钢索的人 Charles Browning 啊，他在欧洲呢马戏团跑来跑去啊，觉得不刺激，以后在大都市架在大马路上面，两个大楼中间跑来跑去，也不过瘾。到了美国之后啊，他就在尼加拉瀑布从美国拉到加拿大那一端，然后就做宣传啊，结果有10万人跑去看，10万人。那他这个那个时候威尔逊的王子带着一些随员在美国游览，一看也去了。Browning 拿着平衡杆就上了钢索，他就先问大家，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走过去？热烈鼓掌，都相信。那 Browning 很快就走过去了，一点都不难，不过快到了他不走了，他说我现在有一个特技表演，表演什么呢？表演一个后滚翻啊。他真的拿了杆来一个后滚翻啊，哎，这一翻呢大家欢呼，不过很多女士们就吓昏倒在地上啊。那啊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大家鼓掌。他说还没完，没完啊，我现在要走回去，我把眼睛蒙起来，你们信不信呢？大家又信啊，鼓掌鼓掌。他真的很快就走过去了，蒙着眼睛走回去，大家鼓掌更热烈。他说还没完，第三遍我可以背一个人走过去，你们信不信啊？哦，大家都信啊，鼓掌鼓掌。他看看威尔斯王子，他说王子你来看我，我很荣幸，那我有没有荣幸把你背过去啊？哇，这一看这个下去就没有命了哈，推旁边的，旁边再推旁边的，推到后面没有人肯去。他说哪一个上来，你们都信你们上来，一个都没有啊，10万多人没有人上去。 那这下戏演不下去了，那这样怎么办呢？突然一个上来了，谁上来呢？是这一次安排的经理人啊，他再不上来明天没人来看了啊。结果他就上去了，结果把他背向下走都不难，因为是向下垂，过了终点向上爬。在那本书上就说啊，这个经理人就看作这个 Brandon 汗流满面，为他的生命在奋斗，因为太重了，两个人呢、很难爬上去。不过他就拼着命奋力的，终于走过去了，大家鼓掌，真是欢天雷动啊！但是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十万多人都信他可以背一个人，只有我经验给他背过去的。”这一句话让我很受感动啊！基督徒都相信，可是。你真的敢把自己完全交在他手中吗？如果你敢的话，你就会惊艳他那奇妙的作为，他在你一生中奇妙的带领。如果你敢，如果你信心够，当然我们不能违反他的旨意，明白圣经的道理，照着神所指示的，你敢这样大胆跟随他，你试试看啊！许多人可能理智上都相信，实际上没有经历他的大能。保罗就是求什么？求我们知道，当你真的信，你在神的真理里面，你真的有信心，神的大能何等浩大，要显在你生命中。没有哪一个人说我的脾气太坏了，耶稣改变不了我，上帝对我没有办法，那你是不晓得他的大能，你是不愿意经历他的大能。没有一个婚姻无法求神怜悯挽回，不要走上离婚的路，上帝有本事，如果你肯仰望他，你肯切切的来到神面前，神的大能一定在你们家中做奇妙的事情。不要以为你的儿女一定不听话，好好祷告，仰望，依靠主，神的大能要在你孩子身上做奇妙的事情。我们切切的来照神的旨意来祈求，你的人生就不一样。求神让我们知道，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这个浩大正像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回到天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为教会做万有的主宰。我最后很快就结束，保罗在以弗所第三章，现在不要看啊，没有时间看了。第三章里面，他又强调什么呢？他说要知道神的奥秘，知道神福音的奥秘，知道基督的奥秘，知道神的奥秘。奥秘是什么？这个奥秘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。神荣耀丰盛在基督里面隐藏，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也做教会之首。这一个有希腊的背景，我简单说一点点。在古希腊的时候，他们是城邦国，一个城，然后几个城连成一个邦，几个邦连变成一个国家。他们的观念，一个城市的统治者就是那个城的头，那个城就像身体，一个 邦的统治者就是头，是那个邦就是身体。一个国的统治者是头，那个国是身体。当然他们从神话里面，宇宙万有如果是身体，丢失这位天神，他们所拜的至高的天神，他们诸神里面最高的就是头。那么以后哲学家废掉诸神，就用道这个字，这个公元前600多年就强调道就是宇宙万物的理性的灵魂，灵魂的功能那就是头。不过这里保罗提醒我们，那一切都不是头，地上的统治者不是头。道如果没有照着圣经所讲的，照哲学家讲的道也不是头，他们没有位格的，没有神性位格。耶稣是头，耶稣是万有的头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耶稣统管万有，耶稣统管教会。当我们教会尊主为大，当我们教会能够跟随主的脚踪，要经历充满万有者来充满他的教会，多多认识神的基督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有形有体，居住在基督里面，让基督成为万有的头，他是宇宙万有的根源，成为教会的头，教会的根源。当我们让基督的丰盛、基督的主权、基督的荣耀充满教会，教会一定是复兴的，一定在神荣耀中做荣耀的见证。愿神的教会更尊基督为头，更让基督充满，更让基督掌权，更让基督的荣耀借着我们显在这个世上。为神的教会好好祷告，不住祷告什么？让教会真是充满基督的荣耀，充满基督的大能、基督的作为，以致教会彰显基督，许多人能够归向基督。愿神恩待若歌教会，恩待众弟兄姊妹。我们常常祷告，我们不住祷告，求神让我们真知道他，真知道他的恩召，真知道他的大能，真知道他的基督，真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教会的里面。也愿神真在我们中间得基业，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爱天父，我们何等感谢你的救恩实在奇妙，不但把我们从撒旦权下、罪恶权下救回到你的国度，而且预备这样丰盛的恩典和荣耀。愿神恩待引导，让在若歌属你的教会，我们不断经验圣灵在其间的工作，不断经验恩主耶稣基督掌权作王，恩主耶稣引领众圣徒达到你所期望的荣耀境界，让主的荣耀丰盛充满在教会里面。愿主开恩怜悯，成就你所喜悦的事工。我们献上感恩敬拜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